每天五分钟听段子学摄影。大家好，我是大师，欢迎收听摄影叨逼叨。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摄影大师的人物一生啊，或者说人物传记。这个人物呢，就是摄影大师爱德华·维斯顿，也是特别著名的人体摄影大师啊，都是站在顶尖的。那么跟分享他的生平呢，我们能够达到两点。第一个，我们可以了解一下爱德华·维斯顿传奇的一生；第二个，我们也可以看看他是如何经历他的摄影过程的，他如何将自己的思维以及思想融入到自己作品里面去的。那么爱德华·维斯顿呢，他是出生于1886年，死于1958年，是一个美国的摄影家，出生于芝加哥。经典的代表作呢，有包括《鹦鹉螺》《青椒》《白菜》《裸体》《树干》《岩石》等系列作品。他的一生呢，从他的出生开始说起啊。1886年，他生于美国芝加哥附近的一个家境不太富裕的家庭。第一次接触摄影呢，是1902年的8月，在美国中西部的假期的时期，爱德华呢收到了父亲寄来的一台柯达公牛眼2号相机，第一次接触摄影，是16岁的他呀，说是欢喜若狂。在返回芝加哥之后呢，他也考虑过升级自己的相机。他当时只有10几岁的年纪，每天上学要步行10英里，为的就是省下每一毛钱车费，要买在市中心橱窗里看到的一部配有脚架的绿光镜的5×7英寸的二手相机。16岁那年，维斯顿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花了11美元买了这么一台旧相机，升级了手里的设备。年少时代的爱德华呢，在学校里的田径和艺术课都非常的出色，但他高中没有读完就辍学了。他先到一份店铺做一些差役的工作，后来呢，经过了几回的变换工作，他成为了一名登门拍照的人像摄影师。所拍摄的所有的事物，包括从摇篮里新生的婴儿，一直到灌木泥的死尸。1907年的夏天，爱德华开始意识到需要专业的摄影训练，他报名参加了伊利诺斯摄影学院9个月的课程，并在6个月内完成了学业，这是他唯一接受的正规摄影教育。他的处女作是芝加哥华盛顿公园里拍的一幅雪景，照片刚印出来的时候呢，他非常高兴，激动得浑身发抖。过了几天，心情平复下来，他才发现这张照片还是不够完美的，树太黑，雪太白，缺少层次。为了寻求理想中的完美境界，维斯顿在摄影艺术领域里开启了一场为期46年的漫长探索，直到1948年。得了镇木性麻痹症，才不得不放下相机。维斯顿几乎没有受过什么专门的教育，在20岁到50岁之间，主要靠开设照相馆、拍摄商业人像的收入来维持生活。1922年，维斯顿到过一次纽约，见到了当时的美国摄影大师斯特格里兹和斯特兰德。维斯顿在他的日志中写道：“斯蒂格里兹通过和我2个小时的会面，对准了我一生的焦点。”从此，维斯顿的影艺大进，不论是人物、风景、房屋，都能拍出自己的风格和特色，逐渐得到了舆论的重视和好评。1930年，他在纽约举办了第一次个人影展。1927年至1936年，可以说是爱德华艺术成就的鼎盛时期，因为在创作上，他首先取悦自己，而且奋勇前进。虽然生活并不富裕，而且在个人生活上有不少离经叛道的行径，但他的家人、周围的朋友以及过往的情人仍给予他莫大的宽容和谅解。他的艺术道路在音乐、雕塑、文学、绘画作品的启发下进一步拓宽了。他的代表作包括《鹦鹉螺》《青椒》《白菜》《裸体》《树干》《岩石》等等作品都诞生于这10年。1932年，他和安塞尔·亚当斯、范迪克等志同道合的影友组成了美国影史上最有名的 F64 群体。1937年是51岁的维斯顿摄影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年头，这一年他获得了美国著名的古今汉姆奖金。从此，维斯顿对他早就腻烦了的照相馆人像摄影说了一句再见，下定决心把他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完全投进了自由的创作天际。维斯顿的性格呢，他喜欢自然，讨厌城市，喜欢清静，讨厌喧嚣。他说，我天生就不是一个城市里的人。在实际上，维斯顿却把他当时的摄影创作从盲目的模仿的死胡同里拉了出来，并为摄影艺术的延续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天地。维斯顿和某些著名的摄影家是不同的，他的创作没有任何固定的范围，他什么都拍，人像、工厂、湖光山色、沙丘上的石堆、什么石块、贝壳、干枯的老树，甚至一些辣椒、白菜，这些都会在他的摄影作品中出现。他说，任何事物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只要激动了我，我就拍摄它。我不是去专门物色哪些不同寻常的题材，而是要将寻常的题材变得不寻常的作品。维斯顿拍的辣椒乍一看是辣椒，但仔细端详却又是人体。 体。他拍的枯木乍一看是光秃秃的残株，仔细端详起来又像烈焰冲天。这种点石成金的本领啊，来自于维斯顿对大自然的挚爱，也来自于他独特的眼光和美学素养。维斯顿在拍摄这些渺小的事物的时候呢，创作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小小的一个辣椒或者是一个青椒，他能拍上一个星期。即使是不太重要的背景，也绝不是等闲视之，而是反复的用玻璃、羊铁皮、卡纸、毛料、天鹅绒等等不同的材质进行实验。我想大家也可以学一学维斯顿对于拍摄这种认真的感觉。美国西海岸格勒斯半岛上的一些饱经沧桑的老杉树也是维斯顿经常拍摄对象。这些杉树维斯顿往往只是取其局部，在光影的运用、角度的选择上非常细致、非常讲究，以至于有的杉树看起来像一座雕塑，有的拍得好的像是一具腾空的火焰。维斯顿的作品之所以能给人超凡脱俗的感觉，也与他的精神境界有关。维斯顿的一生，他不谋名利，不图富贵，为了把时间和精力尽量的用在摄影的创作上，他是竭尽力量简化自己的生活的。但随着身体的情况的每况愈下，和与凯莉丝的离婚，加上帕金斯症状的折磨，晚年的爱德华对于生活的理解显出一些悲凉、无奈和绝望。尽管儿子克尔还会背着他去洛伯斯峡角拍摄，但是他不知不觉的就以死亡为核心，拍摄了不少死鸟、枯树和被海浪冲上沙滩的垃圾。他的照片的影调也比以往的时候都要更深重，他相当大的一部分照片都比以前显得更加个人化，更有象征力量。1958年新年的第一天的清晨，爱德华坐在卡梅尔家屋外的门梁前安静的去世。他的骨灰洒在了洛伯斯峡角的水面和岩石之间。为了自由、理想和不妥协，还有几分放任，爱德华·维斯顿的一生几乎到处都是拮据的生活状态。他去世的时候银行存款只有300美元，没有像其他许多艺术家靠着自己富有起来。在这46年的摄影创作生涯中，为美国惠灵顿图书馆捐赠了502幅照片，有113幅在洛杉矶市立美术馆，832张照片珍藏在加利福尼亚大学，1826张未经点饰和装裱的照片放置在亚利桑那大学的摄影创作中心。爱德华对摄影的执着，甚至渗透到了他亲近的人身上，他的情人蒂娜，他的二儿子布列特，四儿子克尔，他的孙子金都，先后都成为了颇有建树的摄影家。而爱德华传奇的人生和几千张流传后代的黑白摄影作品，更是一笔超越时代的遗产，而今还在让后尘者久久揣度品味。而爱德华维斯顿的经典作品就是那个环，也有一个名字叫做他叫玛格丽特，或者是凯莉丝的裸体，大家可以搜一下，这张可以堪称为是人像摄影史上最棒的人像摄影作品之一。如此大师，如此的一生，我们从中是否了解到了应该对摄影的热忱，或者是包括我们从他晚年的经历，拍摄一些死鸟，拍摄一些垃圾、一些枯树，能够感觉到他把自己的心境和悲凉融入到自己摄影作品里。我觉得一幅好的作品就是这样的，你要把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意识融入到我们的摄影作品之中。那么好，今天我们的摄影大师的人物传记分享呢，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点赞、收藏、订阅，你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那么本期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见。